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在我们自己的村子，甚至我们自己的城市，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然后你就来美国了，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南京、是上海、是广东，其实很多地方我们自己的，一些好玩的，甚至风景很漂亮，我们都没去过。那可是我们就偏偏往外跑啊，去国外啊，去哪里旅游？在这个世上，事实上呢，也是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情形。耶稣就好像一个外国人、观光客一样，他常常注意到我们本地里面呢，有很多的被遗落的部分，被当地的人所忽视的地方，他能在角落呢，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恩典的踪迹。在这个世界上呢，恩典呢越来越模糊，就好像早上的雾，让我们看不清楚。其实那真实最美的恩典，耶稣却为我们预备了。目前的这个社会呢，我们标榜了很多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神学也好，甚至一个鼓励是一种竞争，所以人的一生呢，只有被两种名词所定义。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看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得救确据的人生，是一个从现在到开始永恒，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得以彰显的人生。所以，我们好像是乘风破浪的一艘船，我们可以永远在一个不管是平静的风浪，或是大风大浪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坐在那船上，一直达到那个目的地，安全的抵达，然后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纵使有风浪的人生，但是我们这一群属上帝的子民，在任何的境况，我们都是依靠我们的神，因为唯有他是道路，使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才发现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群找到人生恩典源头的上帝的子民。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耶稣却用了三个故事去讲描述这个恩典的力量。我们讲任何的力量，讲的是实质上我们看得到的社会的影响力，甚至呢人事业的成就，甚至这个人考试考得好不好，学校的成绩好不好，我们很多用这样的来看见一个人的能力、金钱、才干、美貌，事业的成就。然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如果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到他连续讲了三个故事。他讲到一个失去的羊，去找羊的，接下来就是去找铜板，失去的铜板掉了，哇，拿个灯在地上找，最后他找一个失去的儿子，浪子，最后终于回头了。所以这一些讲来讲去呢，都在描述一种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失落感。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寻找那个失丧的。只要是那一个失丧的被找到，他心里面就欢喜快乐。所以，整个福音、整个圣经所讲的，就是一个恩典的故事。透过耶稣基督走进我们的生命，恩典的这一个旅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一个基督教作家杨斐利，他在一本书里面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那个密西根州啊，有一个女孩，十几岁的女孩，十几岁嘛，你知道想法都很多，常常觉得她爸爸妈妈不好，她只是弄了一个小小的鼻环在鼻子而已。女生嘛，爱美，十几岁的高中生，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可是他爸爸妈妈就常常限制他，限制这个，限制手机，限制什么课外的活动，反正一大堆，让他觉得他的人生呢，这样下去会被他的父母 ruin 掉了，会被他，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他的父母好像不喜欢他过快乐的日子，所以他心里面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怎样的话，怎样他就做什么。然后他常常在想，有一天如果他受不了，他一定要逃家，还要离家出走。 忽然有一天呢，他爸爸上来了，就是在讲说他那个什么哪边没有收好，哪边没有做好，骂了，就是跟他骂了几句。那一天晚上，他真的离开了，离家出走了，照他平常所演练的这样子，收什么东西，拿了什么钱包，然后往哪边，就屁股就坐车就走了，坐到一个芝加哥的大城去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他说的他的叔叔，就是他的老板，就安排他接他去住那个豪华的饭店。哦，他在那边呢，拿起电话呢，要吃什么就有什么，那个 room service 哦就来了，然后给他吃，给他穿，然后还有给他一些药丸吃，让他吃。我觉得哇，这个才是人生。他就知道说，哎，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落伍啊！你看，他们就值得过那些日子。你看我现在过得这么好。当然，他就继续在那种生活当中，你大概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呢，过了一年一两年之后呢，他穿金戴银，每天都画的，真的别人都认识，都不太认识他了。连他的朋友跟他住在那个饭店呢，一起帮那个老板工作的也是一样，花枝招展的。有一天他们来说：“哎，你要不要某某人？你要不要喝牛奶？”他看到那个牛奶的奶瓶上面有他的照片，他上面写了几个字：“你们认识这个女孩吗？”你知道美国嘛？让他找人，找这个小孩的。他看了看，心里揪心了一下。可是呢，他看看他旁边，他现在住的这个饭店，他根本呢一点都不在乎，喝一喝就把他丢在旁边了。他觉得他赢了。可是呢，随着这样的日子不久之后呢，他染到了性病。他的老板马上就来跟他讲了，他说这个年头我们对这个管制很严的，我们要严格的控管，然后就把他踢出去了。他们不要他。他就开始流落街头了，因为他虽然晚上还可以去赚一些钱，找一些路上的恩客，可是他不够那些钱去买毒品。所以在很冷的冬天，在芝加哥，他只能靠在那种 shopping mall 旁边出来那个热气孔啊，他躲在那个热气孔，然后拿一个纸箱，整个人卷在那里。可是有时候有声音，有人走过来的时候，他马上跳起来。为什么？因为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不是一个小女生可以就眼睛闭起来就在家里好好的睡的。所以他在那一刻开始觉得他自己很孤独，他自己害怕了。他想一想，连他家的狗都睡得好，都吃得比他好，他开始想家了。所以于是乎他打电话到他家里去，可是那个是打路机，他打了说没人在，他的父母不在。他后来勉强打了第三次，他跟他的在那个语音留言，他跟他讲说呢，他说明天差不多12点的时候，我会坐那个大巴士回家，到他们那个小镇。他说爸爸妈妈，你如果12点在的时候，我在车站，我看到你们，我会很高兴。如果没有，我就坐到加拿大去了。所以他就这样就挂了电话，就开始在车上坐了7-8个小时，准备要到他的家里的小镇那里去。然后他每逢想到他的家，他心里面有一种很错综复杂的心情。他又一方面期待看到父母能够让他回去。他说他在电话里面还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说爸妈，我想家，你们可以让我回家吗？你知道那种心情，那种期待，可是他又怕被拒绝。那一天时间到了，他在车子上，随着冬天的雪这样飘，然后透过一点雾气呢，他隐隐约约的知道他家大概一两小时就到了。他赶快拿一个镜子看看他，赶快用舌头把他这个嘴唇、牙齿红红的这一些口红赶快涂掉，赶快把它舔掉，他怕他父母会骂会打他。然后他伸手看到他的手，他赶快拿纸起来擦一擦，因为他因为抽烟抽到这个指甲都是黄色的。他怕他妈妈最痛恨他抽烟了，这种不好的习惯，他尽量把自己弄干净。他希望这一次有机会被接纳，可是忽然间他又想到 也许我回去他们根本不 care， 这个人死了也算了，反正呢他本来就不要我们，他们可能没有人在车站，他也不晓得他去加拿大要做什么。后来终于停车了，那个巴士的司机呢拿起麦克风说，我们只在这里停15分，15分钟后我们就要往加拿大去了。大家都下去上洗手间上厕所了，他是最后一个下去，因为他很害怕，他想可能没有人了。当他车门一开走下去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banner， 很大的字条写着欢迎回家。他的亲戚，他小镇的亲戚，他的堂哥堂妹，他后来看到他的爸爸妈妈是第一个站在那个车子的门旁边的。他刚开口要说爸爸妈妈，他还没叫出来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就跑过来就拥抱他，抱着他抱得紧紧的，他说不要再搞这一套了，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一些，赶快吧，我们赶快回家，我们家里要请客了。弟兄姐妹，恩典往往是最震撼人心的。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里面提到这一个浪子回头，这等于是现代版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是父亲亲自来找我们，永远是父母亲盼望这个孩子回来。所以如果要认真的要来讲，就像这个卢云神父他讲了一段话，他说神欢喜快乐不是因为世上的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也不是说哇今天有忽然间这个教会有几千几百万个人决志信主了，或是说哇这个世上的苦难已经都没有苦难了，都被终结了。最主要上帝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当中，他的儿女当中有一个迷失的终于被找到了。弟兄姐妹，就像保罗在恩典当中最好的描述，就是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在12章里面，保罗说主啊，如果可以，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困难啊这一些遭遇啊统统帮我清除掉，因为你什么都能。但神亲自对他说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软弱就是怕人家不接纳我们，我们怕我们做了人家不喜欢的事，然后我们觉得错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却是回到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因为你伤害我，我就拒绝你，你过去对我不好，我今天就要好好的让你知道，让你付出代价。这个是现在的社会的逻辑，不成功的就是失败了，就被贴一个标签。然而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的人，是活在一个被恩典所包围的一个人生。我们这一艘船是充满恩典的船，在任何的风浪当中，不仅有恩典，有能力，有耶稣。耶稣的能力，他的能力最大的就是爱的能力，爱的能力使十字架能够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洁净，然后呢，让我们这一些不配得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能够与神和好，更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没做什么，就像那书中所说的，什么是恩典？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恩典乃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问到旁边所有的人，你问他说人要怎么样能够上天堂，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哎呀，要乖，要做好人，做好人才能上天堂，对不对？要不然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更好。然而杨斐利这个作者在这一本书里面，我觉得他提到的这一段话非常的震撼。他说从耶稣的眼光里面，你如果问耶稣 耶稣会告诉你，你只要讲两个字就好了，什么？救我，就这样子，救我。爸爸妈妈，我要回去了。他们在那里，这是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我们要常常的被福音的得着，我们的心要再一次常常的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不是付代价呢，乃是看见付代价的这一位主。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三个部分，三点来看我们今天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能够凡事喜乐，凡事盼望，第一点是因为困难使福音兴旺。你如果看到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因为在第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你们知道吗？有很多的事情，在一个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生活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当然如果能够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好像勉强还可以，我们觉得有成就感，哎，不错，我终于也解决了，我面对了。但是你知道，对保罗来讲，这一位伟大的门徒，他的出身背景、教育、他的社会地位，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有影响力的人。然而他信主之后，他知道耶稣的生命呢，能够改变一个人，而且他在与神同行之后呢，他慢慢的经历了这个救主的真实。好像你认识了一个朋友，慢慢你跟他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你会喜欢他，然后喜欢到一个程度呢，他就成为你的好朋友，然后你几乎有他就有你，你不管到哪里，你们两个都会同时出现。你喜欢去他家，你喜欢跟他一起，你喜欢跟他讲话，你喜欢有他的地方你就去。这个跟我们现在那个 Facebook 很像啊，那个 Twitter 啊，哈 ，Facebook 或是那个微信都一样啊。你会看这个人，你就觉得这不错，想要认识他，你就叫他加你，对不对？那你会先叫别人把你接受你成为 friend， 好，那就成为朋友。那你就开始可以看到他的 post 啊、看到他这个微信啊，他的脸书啊，啊，有趣哦，就给他点，你会开始 like 他啊、开始 like， 然后就啊，那越来越有互动，对不对？这个人好像真的是呢。好像是真的是你朋友一样，好像真人啊，虽然只在线上。慢慢你就会 follow 他的 Twitter， 他讲什么你就觉得有趣啊，越来越希望你得到第一个 first hand 的 information， 你希望就是说他讲什么你就有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你知道吗？你们彼此喜欢到那种程度啊，就是你都希望他在哪里，他做什么，他想什么，你自己想第一个知道的。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必须要跟他成为朋友，然后我们就会常常看到他的一些活动，他的一些心思意念，然后呢，进而我们越来越了解、喜欢、认识之后，我们就想要 follow 他，想要知道他今天又有什么活动，他 post 什么照片啊，什么内容，他的生活近况怎样，所以。如果以保罗这种人呢，他都能够在写这一卷书，关在监狱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要喜乐，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点，常常喜乐的，在这当中，是因为如果因为困难的时候呢，信主的人，有基督的生命的人，纵使在困难，福音呢会兴旺。原因在哪里？因为人家会看到保罗被关在里面，他还能够对这些狱卒、对这些外面的人还在传扬福音，他还能够鼓励别人要常常的喜乐，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会讲的话、会做得出来的。这在他的生命的内心里面，那种隐而未现的力量、平安跟那种给他的一种喜乐，那已经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的。以他这样高知识分子来讲，你看他那时候说什么？他说呢， 如果你们要夸口有受苦的，你看我受的苦是什么？他不仅呢不能吃，被关在里面，还寒冷赤身露体，有时候在就是还要心里面还要挂念他教会的事情，他在哪一边呢？一些宣教的事工，人关在监狱里，还想到这个礼拜天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会来，然后他们某某人最近他的家庭的事情怎样，有没有得到解决？他还在担心这些弟兄姐妹，纵使人关在监狱里面，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作案的，你知道吗？所以像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我们羡慕的。所以经上说，纵使在困难里面，这样的人的生命就是福音所带给他的生命所充满了福音的盼望。别人都看见了，当然听到了福音的人，他也想说我也要信耶稣，我也要有保罗这样的生命。于是乎福音就更加兴旺了，就被传开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唱诗歌，我们听神的道，我们很难想象每一次的信息，每一次是上帝的话语都进到我们里面，恩典的种子不断地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人生的盼望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是别人看不见的。为什么我们这，如果人家说疯狂，好吧，他们也可以说我疯狂，我家里的人也是很不解，你好好的事情不做，为什么要去做牧师？我觉得只要我做牧师的一天，我就带着喜乐跟盼望的心，就是我心里面所有的这样的感觉，对生命的盼望跟看见，跟大家分享。我希望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第一点，凡事喜乐，凡事盼望，因为困难同样的可以使福音兴旺。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见证，我们从刚刚这一些我们所谈到的这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凡事喜乐，凡事盼望，因为困难呢，能够使基督彰显。你说基督怎么彰显？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一个有什么工具可以让一个事物可以彰显？彰显的意思就是，本来小小的，透过一个东西，你会看到很大的，而且会看得很清楚。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知道？有什么平常的工具可以使东西能够放大？没错啊，如果我们说彰显基督，那我们不如说把基督的爱、他的恩典、基督的神性能够放大。你们有没有看过放大镜？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小蚂蚁可以变得很大一只啊，你看什么小的字可以变得很大。你有没有拿过那个望远镜？那个望远镜，望远镜可以看很远的地方，对不对？很小，可是你远远的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还没有到的地方，那个小小的停在那个远方对岸的树上的鸟，小鸟那个树枝、那个草，你都可以看到。放大镜跟望远镜，就像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你们在看永生，你们在看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彰显的爱跟救赎。别人看不到了，你却看到了。别人看不清楚的，你不仅看得清楚，你好像拿了放大镜一样，因为你清楚明白恩典是如此的充满了大能大力，是如此的能够震撼人心。就像我们刚刚讲那密西根那个女孩一样，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充满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你回想一下，你的国家不会改变吗？你的家族、你的村子，整个的气氛会不会改变？你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跟爱，跟耶稣的同在，跟他的恩典的救赎带回去你们家里、你们工作的地方，甚至你们的学校里面，如果都被这样的一个爱的彰显所充满，你说你们学校会不会改变？你家里会不会改变？你的国家社会的氛围会不会改变？ 那是改变是必然的，而且是迈向更美好、更温馨、更光明的改变，对不对？因此在这里，保罗才会说，纵使我在困难当中，我在这遭遇当中，基督呢，都照样的在我身上显大，在我身上哦，在保罗的身上哦，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哦。有时候我们难免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努力，我们设定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做一切的事情，然后让我们有成就，成为世上我们人家认为我们是一个成功人士，对不对？成功的，这是每一个人的目标吗？甚至我们要光宗耀祖，让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的好像呢得到了别人不同的眼光的看待。然而有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事情都是我我我，所以呢，很多事情没有照我们的意识成就，没有照我们的计划来走的时候呢，我们变成呢会有一个失落感，我们会失望，甚至更重要的，有时候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没有成就，我们会抱怨上帝，我们会觉得是神对我们不公平，我们觉得为什么别人这样我这样，为什么一样都是基督徒他是这样我这样，这样会造成什么缘故呢？这样会让我们呢变成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救主，然而我们的真正的主呢只是在另外一头的，可能只有礼拜天的一个小时他是我的主，聚会结束以后他就不是了，我就是我的主，我所有的一切都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保罗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凡事喜乐凡事盼望的人生，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真正的主。你看，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处得很自在。在这里有一个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在第十节里面，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重点在哪里？在接下来这里，他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刚强。意思就是说，每次他没有做好的时候，他觉得可能糟了啊，可能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什么另外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没做好的时候，或是他没有善治，没有好好的管理，好像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他就发现更美好的结果，有时候上帝就透过环境或是不同的人转换成为一个你预想不到的好的结局，所以他才说我常常喜欢夸我的软弱。保罗都常常觉得啊，他这个能力不够啊，他这个不行啊，他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像你们所期待的这样子。他的意思在告诉我们什么？他每一次呢觉得他谦卑自己软弱，看不见自己的真正的那种大能大力的时候，他总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脚步当中发现耶稣的足迹，发现我们救主是与他同在的。他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找到了力量。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说：“在我凡事都能。”因为他确实在生命当中经历了上帝的同在，不能不夸口上帝的大能。永远超越我们的能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可贵的就是让别人足以羡慕的，就是当然不是说你凡事都顺利，那当然我们渴慕啊，凡事都顺利很好，我们也是希望这样，但是人生很难看到一条线的人生，对不对？我从出生到回天家，我都风平浪静啊，风调雨顺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啊，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很难。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 纵使人生有起起落落的人生，但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笃定的，是一个有确据的。不管在任何的境况，处富贵处卑贱，有丰富有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耶稣成为他的力量，盼望今天也是成为我们的力量。从今以后不是我们自己的，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 new creation， 是因为有耶稣真实的生命，他的生命是非常震撼的。你要让他尽可能的让他来充满掌管你的人生，你才能够乘风破浪，走在一个充满一个丰富经验的人生，但是是永远有确据的人生，因为你知道你相信的是谁，是谁与你同在。所以第二点，困难使基督彰显，因为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或是死，哎呀，快不行了，哎呀，我这个这样做了错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每一次只要我们常常去注意我们的人生，我们总会看到基督都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彰显出他的大能大力，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凡事喜乐，凡事盼望，因为困难使我们更加的仰望神。通常根据统计，一个人的信心的信仰呢，最能够被建立更坚定的时候呢，或是更会依靠上帝的时候，通常都是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或是你要最近呢在生活当中的这个遭遇特别多，困难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对信仰会更比平常更认真。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害怕，我们会焦虑，因为我们带着很多的焦虑跟不确定感的时候，人的本性就出现了。什么本性？我们都要牢牢的掌握，我们都希望能够掌握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下一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计划能够照我们实现。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掌舵者最好，我们都希望稳稳的抓住我们人生的方向盘。然而今天保罗提醒我们，随时的来仰望神。他讲了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一句话，几乎就是整本腓立比书的最重要的精华。讲什么？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大家听了，哇，好可怕哦！哇，不是生就是死，生跟死之间，我们在讲的是一个盼望，一个力量。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比如说你做你本来做一件事情，大家好好的，忽然间你就发现什么东西没带啊，或是什么掉了，或是你本来计划好的事忘了做一件什么事情，糟糕了，你就发现说，哇，那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什么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惨了，会发生什么事，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失败，是一个破碎，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结果。这样说好了，所以我们会说死了，完了，对不对？人生就是充满在正跟负啊，零跟一百之间，好像永远找不到中间的这一个中间的地带。然而今天保罗讲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讲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保罗的生命当中有耶稣，以他人生一生的重心，耶稣的生命与他深深的连结。所以只要他在世上的每一天，他有一个生命的确据嘛，因为耶稣的能力覆庇他。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我们觉得不能的时候，仰望耶稣的人永远都可以找到耶稣的足迹。 好像找到一个好朋友，随时在你困难的时候出现，搭在你的肩膀，不要怕，来，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就是他讲的，活着就有基督，因为基督的生命与他同在。那万一如果真的不好的结局发生了呢？有，我们也听过，有时候好的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也发生危难，甚至呢，有一些不该发生在好人身上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有没有听过？有，对不对？这个人这么好，这么敬虔，对教会热心服事，怎么会遇到这种不幸呢？照理说，他的上帝不是应该要，你知道，好像一个保护网24小时的，对不对？然而，你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怎样？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我们活着是彰显基督，也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让世人好像看到光，好像呢尝到盐一样，那么有味道，那么带给人盼望。如果我们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结局，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预备永生，是美好的，比现在我们所在的世上更美，更充满荣耀的新天新地，有神的荣光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与永生的真神上帝一起享受美好的宴席，一直到永永远远。别人不晓得永永远远是什么，在哪里，然而对我们的永永远远，我们是充满确定的。所以不管是现在是将来，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跟希望，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舍的，他为我们所做所经历的，就是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居所。所以如果是这样，难怪保罗要说，凡是喜乐，凡是盼望的秘诀，就是不管即使我们遇到困难或挫折，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最后我用这个腓立比书4:12-13来做一个结束。这里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年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过了这一个 Thanksgiving 感恩节之后，我们又要展开一个新的一年，盼望这新的一年，我们记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股与我们同在的力量是不能磨灭的，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跟盼望在我们心里面，带着我们永生的救主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我们又要开始展开我们新的一年，新的人生，走出一个坚定、不疑惑、不害怕、充满了喜乐跟平安、充满了永生确据，我们可以一无挂虑，勇往直走，迈向新的2017年。盼望这新的一年给我们每一个人充满神大能大力的祝福，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应许，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做。愿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